我是司机，
我是服务员，
我是军人，
我是美容师，
我是学生，
我是家庭主妇。
医师妙手回春，教师传授学问，律师和解纠纷，牧师抢救灵魂，
各行各业各尽其职，各展绝妙，
绝妙各行业，耶！
朱长老1969年获得美国的化学硕士以及 EMBA 的学士，1984年被教会按立为长老，是前可口可乐中国区副总裁以及总经理，也曾担任过数家公司的 CEO 总裁。朱长老于2005年成立咨询公司，为不同的企业规划策略与改革，目前专门协助职场与商场创业人士。很期待能够跟听众朋友一起分享提升自信心的系列短讲，特别邀请到国际华人企业家协会理事长朱正中朱老师来到我们当中跟我们分享。朱老师好。
你好。
今天我们第二讲呢，朱老师要跟我们分享的主题是新自信心，就是深层的自信心可以加强领导力的技巧。
是的，我想我们花一点时间来探讨新的自信心，也就是这种真的自信心，更深层次的是可以帮助辅导我们领导力的各种方面的事情。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为什么领导力里面需要这个呢？你想想看，作为一个领导，他带领的是一个团队，作为一个领导，他真正能够成功的是他能够把这个团队能够带得非常的成功。那如果说今天团队里面的团员他们都表现出一个更深层次的真的自信心的时候，他们敢于面对别人对他的挑战，他们敢于面对别人不同意他们所说的，但是他们不会进到一种情绪化的一种状态，他们能够继续跟人家沟通来解释说明的时候，你想想看，他们自己心里面深处的声音就被别人听到了。那这样子的过程呢，为什么很重要？因为这样子的话，他们就能够把他们每一个人的想法很坦诚的能够跟别人分享的时候，这个时候他们的声音就互相的冲撞，他们就会产生新的想法，就有创新的想法。这也是今天一个领导者他要能够把一个团队带到一个有创新的一个地步的时候，所以我们就说他的团员必须要有更深层次的自信心，这个自信心是让他们的声音彼此可以听到，他们也可以让他们的老板听到他们的声音的时候，这样子的团队才能够成为一个真正有创新力的团队。所以说这个自信心，这种更深层次的自信心是领导力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环。那第二点呢，就是他们因为有自信心，所以这些员工也好，这些管理层也好，他们就会对于更高管理层所做的一些决定是不合理的，或者是他们知道这样子的决定不是一个好的决定，从执行的角度来看，他们能够理解到这个决定很难执行出来的时候，他们可以反过来质疑高管层所做的各种不同的决策和他们的决定。那这个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领导力，因为我们可以知道今天的团队，我们强调的是管理层能够理解到这个团队里面他们从执行的角度来看他们所做的决定是可行还是不可行。所以呢，我们就知道这个自信心对于团队的对于高管层所做的决定 和决策，他们有这个能力来挑战质疑高管制，
能够提出不同的看法跟意见需要勇气，也需要洞见。
没错，所以说待会我们会讲到一个方程式，里面就会有勇气的方程式。好，那我继续下去讲的话，那第三点呢，是因为当我们能够尊敬别人的自信心，我们常常挑战别人是因为我们不尊敬别人，但是如果说我们尊重别人的自信心的时候，彼此觉得能够被尊重的时候，这个团队也就更加能够合作的紧密。所以这是领导力里面我们常常觉得能够创建更紧密的团队，是靠着他们彼此尊重别人的这个看法、做法、经验和他们的差异性。
我们通常都比较注重自己的自信心，我们反而去忽略了别人的自信心也需要被培养、被建立、被尊重。
是的，因为一个领导者如果他只顾自己的自信心，他很可能是把自己的自信心是建立在别人的这种痛苦上，或者是不愿意的上面，或者他们的难处上面。所以这个就是我们为什么讲说一定要有双赢的自信心的思维，一定要有一种同理心的一种自信心的一种方式。
所以一个成功的企业是每一个员工他们的自信心都被培养被建立起来。
完全正确，所以我们就常常讲说这是跟领导力是有关系的。那你作为一个好的领导，你怎么去把这些东西培养起来的，你的团队会更加的紧密，他们彼此很容易的沟通，他们很容易的能够分享他们心中所思考的所想的东西，那这个团队就变成一个非常很 powerful 的一个团队。那下面另外一个就是说他们会理解到如果公开不同意高管层的决定或者是批评他们的建议的时候，很可能有严峻的后果。那能够认识这个严峻的后果，还能够说出他们心中的话，这是要靠更高层次的自信心。大部分的人对自己有自信心，但是要去挑战别人的时候，要挑战比自己职位更高的人的时候，或者是挑战比自己更强势的人的时候，我们基本上都是采取的
退缩的方式。
所以这是一个为什么讲说自信心真正的更高一层的自信心是理解是有严峻的后果，但是仍然基于他自己对真理的执着，他还是愿意去做，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自信心。
所以就要坚持自己的原则跟价值观，这个也是相当不容易的。
不容易，因为你可以知道现在大部分的公司里面的管理，很多的老板很强势，你想想看引起的就是一大堆人在他周围的就是附和他的人，
逢迎拍马的人比较多。
所以说这就是一个很难做到的事情，但是这是真正一个有自信心的真正自信心的更高层次自信人他的表现。那最后一个我觉得也是非常重要，就是说当这些人他有自信的人的时候，他被别人挑战的时候，事实上是给了他一个很重要的机会，让他去思考别人的挑战是不是合理，别人的挑战是为什么有这样挑战，甚至于考虑到思考到他自己应该要做怎么样的行动来面对别人的挑战呢，或者是他用怎么样的思维来面对别人的挑战呢，所以这种行动和思维呢经常会产生更好的结果。
哦，所以不一定别人的挑战都要照单全收，别人的挑战不一定都是对的。
照单收别人的挑战人，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的是粗浅次的自信心，而真正更高层次的自信心听到别人的挑战的时候，他会去思考他应该怎么来做来完美他，能够面对别人的挑战的时候，那他经过这个思考的过程，他一定会做到更好的。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在领导力里面，因为这就帮助了领导们能够不断地改进自己。
所以回应别人的挑战其实也是需要有智慧的，
回应别人的挑战是有自己相当的原则和自己的诚信还有自己的智慧在里面，否则的话你就不知所从，别人很可能因为你的信心不够，所以到最后你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你也不知道你在做什么，因为你的信心被摧残了，你的信心被人家破解了，你就不知道你的方向是什么。如果我们把刚刚的这一个讲的领导力方面，我用另外一个图表来做的话，当然你们看不到这图表，我来尽量用言语来描述它。 这个图表是有四个象限，左上角的象限是我们称为赢输的象限，就是说我赢你输的象限，我赢你输的象限，这种人你可以想象到，这种人是非常专横的人，
强势的人，
强势的人，我要我的，我不管你怎么样，所以他这种人叫做赢输的一种模式，那这种不是自制力的表现。第二种是在右边的下角的地方，是一种双输的，这种人你就知道根本没自信心，他对自己没有一点自信心，所以他就会，哎呀，反正我不行，我也不让你成功。
哦，
双输的，
也要扯对方后腿，
扯对方的后腿，或者是把别人搞得很糟糕，反正我是不行的，所以把别人搞，像这种情况也比比皆是的。很多人自己不能够完成，他就把别人把他弄好，他就觉得哎，至少我还是为自己做了一些事情，很自私的想法，这种不是自信心的表现。那另外在右边呢的下面呢，是一种我们叫做一昧的顺服的，这种人是什么？是我输你赢的，比如说你讲了哦，好好好，老板你对了，
要讨好别人吗？
讨好别人，而且不敢面对别人对你的挑战，人家讲什么就说好吧，就算你说了就算输，不要看我的，不要以我的经验为主，不要以我的感觉为主，像这种人我们叫做我输你赢的一种，也不是真正的自信的表现。那最高的自信的表现，也就是我们要讲的在右手边的最上角的，叫做双赢的这种自信。双赢的自信是什么呢？是一种更深层次的自信，那他这种就是我们刚刚讲的 assertive， 就是更加有自信的人。那这种人呢，我们刚刚讲到就是说他带出了几个方程式，我把他这种方程式比较容易理解。
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绝妙当家》，我们进行的栏目是《绝妙各行业》。今天邀请朱正中老师来跟我们分享提升自信心的系列第二讲，新的自信心，深层的自信心是可以增加，可以加强领导力的技巧。
那我就可以举一个例来解释，比如说你刚刚讲到，这些人他是有他的诚信和他的信念的。那这些人加上了他的，他很诚信，他做事有原则，他知道什么是对的，加上了他的自信，他就有勇气做出事情出来，做出一些决定出来，
做对的事情，
做对的事情，做对的决定。我用我自己做一个例子来给大家解释。我记得我从可口可乐公司退休以后，我就到广州的一家公司，那可口可乐公司我们是卖汽水的，但是我到广州的一家公司是卖胶水的
这不一样啊，
完全不一样。汽水可以喝，胶水不能喝。
可以用。
对，那胶水为什么卖胶水？因为广东的那家公司是卖胶水给制鞋业的，譬如说耐克呀、阿迪达斯啊这些公司，他做鞋子，那胶水要涂上去，那把鞋子的鞋垫、鞋跟把它联合在一起。那那个时候我去那家公司的时候，我跟那个公司的这个董事长谈得很好，他希望我去帮他这个公司整个做改革，把他这个公司带到更高的一层去。那他给我也很好的条件，希望做了3年到5年以后，我就可以拥有他公司的10%到15%的这个整个的股份。那这个公司有差不多300多个人的公司，所以我也是满怀着这种要帮这个公司能够提升的一种意愿、心愿、目标去做的。就我去做了一段时间以后，就发现有人在告我们的公司，说我们的公司在逃税。那我从来不知道有这个事情，我非常的惊讶，所以我就去叫我们公司的人力资源的经理去调查这个事情，调查也调查不出来。到最后我自己去查，我才发现这个公司在旁边有一些这个业务是违法的。所谓违法的是，我们那个时候从国外买进的胶水到广州的时候是放在加工区里，因为那个是产品要卖给加工区的制鞋业，所以我们就不需要付那个17%的增值税。但是这公司有另外一个小的运作的地方，是把这些胶水把它分装成为小罐的包装，然后拿到外面去卖给其他的公司的时候，他就赚了17%的增值税，再加上15%的这个利润的时候，他那个产品就有利润，可以达到35%的利润。
这个部分就不合法了。
这个部分不合法。当我一知道的时候，我非常的惊讶。对我讲，这是不诚信的事情。但是，你如果要真正做出对的决定，你就必须要靠出你自己有很高的自信，觉得这是对的事情。所以我就写了一封信给董事会，我说请董事会立刻把这个业务停掉，这是不合法的一个业务。结果2个礼拜以后，董事会写一封信回给我，他说我们不能停这个业务，因为这是一个高的利润的业务。当然后面我知道，我就决定离开这个公司，我就走了。所以我就跟大家分享，这是一个因着你自己的诚信，还要加上你对自己是有自信的，你才会有勇气来做这个决定。那我就做了这个决定。当然到后来我听说这个工商检验局还是查到了，也罚了这个公司将近800多万的这个人民币。所以我就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在领导力里面，诚信加上自信，就等于是有勇气来做你的决定，该做的决定。那第二个方程式我要提的就是你的一个反思加上你的自信。我常常讲，很重要的一个成功的企业家或者领导者，他会经常的反思自己，他会反思我自己到底做的事情是不是对的方向，尤其是他定了很清楚的目标的时候。所以这个方程式是反思加上你对自己的自信，你就等于你确定你将来你走的方向是正确的方向。那这个我觉得也是一个非常重要做领导的。我常常想到一个在美国的历史上很重要的人物，就是金恩博士。金恩博士我们都知道，早期的时候他为了黑人民权的运动，他付上了他全部。他不是不知道有人要杀他，他不是不知道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一个工作，但是因为他思想了整个东西，他知道他自己自信这是对的事情的时候，他就朝着这方向走。那也让我想起来，我们做基督徒的想到耶稣，你看看他就非常的自信，他知道他生下来就是为了一个目的，然后被钉在十字架上，所以他就一直朝着这方向走。所以这是一个很清楚的另外的一个案例。第三个对领导力的一个方程式，我觉得更深层的自信心，如果加上我们很有沟通的技巧，就可以等于有非常高的说服力。 那这是一个每一个领导，每一个作为管理者都需要具备的能力。光是有技巧来说服别人沟通，那我觉得并没有真正的表现出你自己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你如果有自信心，你觉得自己的言语上、你的行为上都能够表现出来你自己是有自信的人的时候，你更加具备有说服力。
这就是以前所说的以德服人吗？
以德服人，完全正确。所以我常常想到的一个例子就是特瑞莎女士。你看 Mother Teresa， 你如果看到这个人的话，我心里想大概没有几个人会说她会具备有很大的说服力。身高5尺，体重100磅，这样小的一个人，他怎么可能会有那么大的说服力？但是你看他，他对自己，他完全有那个信心，他知道他做的事情，他把整个印度的社会翻转过来。印度本来是一个非常阶级的一个社会，对于穷困的人，对于弱势的群体，对于妇女们，对于小孩子们，是完全没有尊重的。但是他可以把这个社会整个翻转出来。他特别花他全部的一生的精力来照顾这些贫穷的人，让这些在街上都要死的、疾病要死的人带回到他们的机构里面去来帮助他的时候，他让印度整个国家被说服、被反转。所以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在管理上面的一个能力。那另外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最后一个方程式，就是如果你有真理Truth 加上你的信念 Believe， 再加上你的真正对自己的自信心，你一定可以得到很好的结果。那这是今天我们都知道作为领导一定要做出结果出来，所以假如这样的话，我相信我们一定是可以能够做得更好。所以这是为什么在这一段里面我就跟大家来分享的是，在领导力里面我们必须要有相当的自信，才可以补足领导力里面其他很重要的环节，让我们更能够成为一个高效的领导者。
嗯，所以特别是在职场上成为一个领导阶层、一个领导者，很需要深层的自信心，能够做正确的决定、做对的决定，面对错误能够勇敢拒绝。
这就是我刚刚讲的。所以说今天我们再一次讲这个自信心，不是说你对你自己有多少的自信，而是当不良的环境逆境来的时候，或者当别人挑战我们的时候，或者当别人在质疑我们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能够站在别人的面前来表达我们自己的信念，表达我们自己所做事情我们做的原因或者是我们做的结果的时候，这个是需要更深层次的一个自信心。那除此以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在我们工作的场所里面，我们经常会碰到一种情况，别人不尊重我们，伤害了我们，我们有多少的时候敢在我们的老板的面前，在高管的面前，在比我们更强势的面前跟他们说，你这样讲是伤害了我的自尊，你这样讲是让我的情绪感到非常的低潮，这是需要极大的勇气的自信心。
今天非常感谢朱老师勉励我们，让我们有持守真理的勇气，这是深层自信心非常需要具备的一个条件。我们除了保守自己的自信心之外，我们也同时保护尊重他人的自信心。那么下个礼拜呢，我们继续邀请朱老师跟我们分享提升自信心的系列，我们要谈的主题是平衡自信心的重要性。
绝妙各行业，广招各行各业，无论你是专业人士或有失业待业的经验，都欢迎你在绝妙各行业分享工作甘苦谈。术业有专攻，职业不论卑贱，分享自己的，也听听别人神圣且多元的工作观。欢迎借绝妙电邮与短信报名分享，电邮地址汉语拼音的绝妙 @liangyou.net。
与你分享的快乐胜过独自拥有，至今我人生深感动。 好友如同一扇门，让世界变开阔。